你需要用它的时候，你才可能产生差错，肯定是这样。这交流啊，最主要是心理上的，所以必须养成一个 two-way speaking environment 这种情境。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中国人从清朝开始，包括这个疯狂英语，包括孙中山的时候，李鸿章，他们都把注意力只局限在 language 这个层面，语言层面上，这是他们的共同性。当然，这个语言他们不断的深化，从词到句子到语法，最后到篇章啊，诸如此类的在深化。但是他没有脱离开语言本身，也就是他只认为我学英语就是学这个语言本身就罢了，我学完语言就行了。That's it. The job is done. I can talk. 当然你可以 talk, but nobody can understand you. 是另外一个你没法解决的问题。因此，我们学口语的目的，最终的目的 ，the ultimate goal of learning oral English is what? Is not speaking, is communicating. 这 communicate 和 speak 有区别。也就是说，语言你可以说得非常准确，两方面都说得非常准确，但是通过语言这个外壳所传达的思想，它是非常含蓄的，这个需要你理解。因此，中国人如果不彻底的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切入这个英语口语学习啊，你的英语口语学习，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课本，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新方法，我这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和你自学也没什么区别。那么一言以蔽之。我这个方法什么东西呢？就是说，逐渐的，我们首先在你开口讲话之前，你一开始要非常有意识的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美国人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构造这些元素，怎么样把这词串起来的？他有没有特定的方式？为什么他会这样说，或者他应该这样说？那么，因此，当你陈述出来的时候，有了这个意识的时候，一开始当然是慢功夫了。你去用这个方式，用他们的方式，而不是你的方式来去 organize， 那么你就肯定没戏了。听一遍你 organize 出来的语言不是那么 beautiful， 不是那么 fluent， 老外是照样能够看、能够听懂的，因为那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因此，我现在把语言学习的上升到 way of thinking 这个高度，就思维方式这个角度了，而不再是语言了，因为语言只是思维。交流的低层次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最符号，你的媒介。但是真正要反映什么，还是这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所以呢，英文中有个短语叫做 read someone's mind， 你能够读进去每个人的脑子啊，你能钻他脑子里，这个是认为我觉得是最终突破你的外语学习的最有效的办法。我前几天重读托尔斯泰的这个《战争与和平》，我忘了哪个人物，一个小人物。他在巴黎的时候，他特别孤寂，孤单啊。他在学法语，他又不想忘掉这个英文，所以他养成了一个非常良好的习惯啊。我觉得现在可以实现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能证明我这个没有分歧。他就让他的法语地道，他强迫他自己每天除了记日记以外做两件事，一件事是用俄语思考一遍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接下来马上完全用是从用法语。来重新思考一遍这个事儿，符合法语习惯的思考。这个细节啊，我最近读到了，以前我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我忽然读到这个，我觉得很感触啊。也就是说，托尔斯泰懂好多好多语言啊，那么显然是他的这个 experience， 觉得用一种语言思考是可能的。而且呢，在我看来，如果你最后学不到用这种语言来思考这个东西，你的英文是经不起推敲的，也就是最后是在实际交际场合中是没太大用的东西。你只能说些 "Hello, how are you? Have you eaten? Whatever."一直到真正的去谈判、去表达你的思想、去征服对方的时候，也就是真正用英文作为人生斗争一种工具的时候，为你赢得一切时候，你觉得你的英文是那么苍白、那么 powerless， 肯定是这样。这就是其实是哑巴英语的表征。哑巴英语绝对不是大家什么都不会说，什么都听不懂，而是说特别地道的你不懂，特别地道的你说不了，仅此而已。Everybody can say a lot， 但是呢，另一个观念也是这样：你们说的并不是都是 Chinese English， 你们说的是 very good English， 这就证明我的问题。Everybody can say good English， 不管你是从哪学的课本，只要粉丝往以后的我像你们都90年代的，肯定学的都是要么是照抄国外的。要么就是换汤不换药的再编一些东西。Anyway, the language is very good. 我想， 你们顶多发音有些不地道，但是你们学的语足已地道了，没有洋泾浜英语，现在学生说出胖大肚这种东西啊，我讲是不会的。但是呢，你们的问题就是，你们和我们前辈们从清朝开始啊，一直没有脱离到，一直就没有领悟到一个语言交流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思维模式的问题，就是 the way of thinking。你中国人和中国人交流还存在这个问题，我和汉语没问题沟通，但是你为什么有时候他的意思你不理解？不理解在哪儿？是理解他的意思。意思什么意思？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换句话说，这个是我的 point。OK， 两个人汉语交流没问题，你都 understand 他的 Chinese the language， 但你不懂他 what in his mind， 这个是我的 point， 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学口语的终极目的，这才叫交流。如果你交流不能够别人说的你能懂，你说什么能够必须让别人懂的话，那就不叫交流，是单向的朗读，说出去背台词啊，这种东西，所以它不是。因此呢，在这个新东方呢，我们现在强调要把它放在这个位置。那么这个呢，具体的细节我留在这个最后一部分来讲。那么现在进入第二个部分内容，就是说谈谈我的 Thinking American。既然 Thinking American， 在我的理解来说啊，它有个问题，就是说我是实际上是第一个对于美国人和美国人交流的考察，对中国人和中国人交流考察，中国人和美国人交流考察得出这个结论。因为我意识到中国人中国同学遇到这么一个尴尬的 experience。就说 you may have spent a lot of years studying English, right? Six or seven or even longer. 但是 a lot of you probably have such an awkward situation. 就是 when you try to talk to Chinese people, you have no problem. 啊，你不管谈什么，大家频频点头。啊，到英语学校你谈的艾滋病，啊，大家也频频点头，好像是德国人。啊，因为这个呢，就说。其实你们真正理解的不是语言背后真正传达的思想，而是光看你是中国人的脸你就理解了一半了。再一个加上你的那个思维模式和我的一模一样，你怎么想的我也怎么想，你这么想我也这么想，因此呢咱俩另一半也就懂了。所以你说英语和俄语基本没什么大的差别啊，一定懂，就跟你老婆伸起手来你就知道她要打你是一个道理。 You can read her mind， 你和她想到一块儿去了。第一次伸起手来你肯定不知道，你以为是爱的表示啊，或者扎刺了你准备拔了，但是你脸上挨了一下，第二次你就知道了，条件反射，哦，原来是这么一个表示吧，啊，它一定是这样。因此 OK， 这个我就谈了，就是说中国同学的第一个爱去英语技巧，再一个爱自由讨论，我认为是在目前为止啊，如果你不脱出语言领域来琢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情况下，我觉得你做的作啊那是没有什么没什么功用的。你看现在大学，我不知道你们大学口语课有没有。传统的中国这个口语课一般怎么上呢？练几段对话，然后呢，老师给几个 topics， 包括老外啊，老外也是爱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很啊非常省事儿。你谈半个小时，他谈半个小时，十个人今天也就啊多少个半个小时就过去了。啊，我顶多评价讲了一个 ，find another one，OK， 顶多这样。但是呢，如果你的表述，是完全按照你习以为常的汉语思维啊，汉文化的这个思维来走的，你顶多呢是在练习你对这些词句子的发音而已啊，你是也就熟悉程度而已。你真正表达的东西呢啊，不是抄这种语言的这个 native speaker 所要期待的。不信你在谈谈艾滋病，中国人肯定懂，你跟老外在谈他肯定不懂，这个语言这个烙印非常深啊，非常深，痕迹非常深啊。比如说就是说你读 China， 我觉得这个英文的一个很好的报纸并不是 China Daily， 对不对？你要读英文的，你读一些英国或者美国人的这个报刊比较好。因为什么？你可能这样可以做个试验，你读 China Daily 读了几年， you have no problem understanding everything there， 那我忽然给你一个这个 Newsweek 文章或者 Time Magazine 上的文章，我给你同样的文章同样的 topic， 你会觉得还是很生疏很难。就是说 China Daily 我想有很多老外在那做这个校对做什么东西，但是呢写稿的人上面都是中国人，所以呢他的思路他的这个文风还是基本上打到了中国人的烙印，还不是那么地道。 OK， 因此呢你学习这个语言呢就是直接找到这个地道的层次，也就换句话说，不管是读听说写都要琢磨在这个背后这个美国人的思维或者英国人的思维结构它是什么样的。如果你理解了， 类似你理解书面英语，你要找到所谓语法规则的话，那么口语也是有一套不成文的法则在那儿。而你要想使你的口语变得和你的书面语一样的能够驾驭，能够答应，你必须自己啊，对这一套不成文的语法规则，也就是我认为的逻辑思维结构或者思维模式，有非常敏感的这个直觉和意识，并且能够有意识的运用这些东西，把它啊实行在你的表达之中。那么我很快进入到这个美语思维。那么美语思维，我们首先面临的是这个 native English speaker。具体来说，比如说美语，我们谈到是美国人。那么首先呢，第一部分我们就要了解美国人究竟哪些东西是我们必须理解的。这样的话呢，在我们跟他们交流中，才会取消很多我们本来不属于我们理解的范围的东西，但是它阻挠我们理解的东西。OK， 因此呢，我们首先要 first of all try to understand American people。所以我不在那泛泛而谈美国人是什么人，我就说影响他交流的一些主要价值取向和他的思维取向是什么东西啊，使得你下次跟美国人交流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变成潜意识，它支撑着你的漂亮的美语来传达你真正的思想，而是以他们的方式来传递出去。这样的话呢，可能你说的是 broken English 啊，再蹦词组，再蹦单词，但是你奇怪的是美国人能懂。你再看那个同学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不打结巴的英文，但是那个老外老问，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那个流畅英语的外表里啊，这个外表里是流畅英语，骨子里啊，它却是没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的支撑的。而那个单字蹦的东西，它恰好啊，阴差阳错的蹦到了美国人的思维点上，使得呢美国人很容易替他来组织。大家知道印度人的发音是非常糟糕的。印度人的英文，我以前有同事啊，天天跟他讲英文，我最后有一三五来句那种，印度人讲，哎，这是这个长腿，啊，于是还把长腿，然后还把横的，啊，这是印度人讲英文。但是我奇怪的是，美国人啊，他们理解印度人特别快。这是中国人把这两个句子说的非常漂亮的时候，哦，不是，当然不是这两个句子。假如说把这个句子说的非常漂亮，美国人同样产生费解。我老研究这个现象 ，why？我后来意识到，原来印度人的语言的英文呢，它是第一语言 ，the first language。所以他说，英文的这个结构对他来说就天生带来的，因此他的发音来说，他发不好，美国人都你一张口，美国人就知道你大概在说什么。所以我替你填空就行。大家知道，好的同声传译必须做到这一点。好的同声传译就是说，你的发音没落，你这话我已经翻出来了。说凭什么？是我简直想的和你的差不多，啊，我有这个悟力，你说到这一句，我能够填下个词儿，那就达到这点。那么。跟美国人交流，实际上也应该做到这点，也是做到这点。只有做到这点，你的英文才真正过关。那待会儿我再回到这。那么现在我就谈，根据我在这个美国的读书、生活、学习啊这七年的经历，我来谈谈美国人是怎么样的东西，就是啊，美国人怎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样的人，他们不是东西啊，那更不行啊啊，这是东西的，不是东西都不行。那么这些是直接影响到待会儿我说的这个。Thinking in American English 的影响。第一点，你要必须意识到，美国人是非常直率的，非常坦率的，啊，因此，这影响他的表述，就在于你跟美国人谈话的时候，绝对不要拐弯抹角，绝对不要隐藏任何东西，想到什么你必须全盘托出来，不要让他猜，让美国人猜是没有办法的。而恰恰我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交往的时候，往往是说的东西、表达东西不到位。或者你认为这个东西太简单了，你自己猜吧。所以汉语的有些口头禅说，你觉得呢？你想啊？你认为啊？你猜啊？啊，这个是中国人经常交流，我们自己彼此问的东西。美国人很少啊。美国人不就说明白了 ，I see。I see 这个词儿啊很有意思。对美国人来说，他如果见不到这个东西，就抓不到这个东西，他是没法理解。也就是说，一定要细致到、坦率到、直率到，他能够眼见为实，看到这个东西，他才能 all now I see 啊，是有道理的 ，I understand, I got it。否则的话，他没有。所以，英文口语中有些东西，就说你知道我的意思了吗？美国人会这么问，叫做 got the picture。